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佢嘅餐厅虽然被大火烧咗啊，佢依然坚持每日煮2000个意大利面食，免费提供俾啲穷苦细路仔。佢系边个？佢就系布鲁诺·塞拉托。呢个系一个真人真事嚟噶。故事是发生在美国洛杉矶安纳罕市的白宫餐厅。这间餐厅一直是政坛名人和明星都喜欢去那里吃东西的餐厅来的。不过这间餐厅的老板布鲁诺·塞拉托最引以为荣不是他这间餐厅，而是他的慈善事业。他每日为2000个贫穷的小孩子提供新鲜的意大利餐免食啊。但是好不幸啊，在2017年2月4日那朝早，一场大火将装修得非常之豪华的白宫餐厅付诸一炬，全部都烧清光了。布鲁诺非常之伤心绝望。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一份无价的礼物啦，令他非常之感激啊。当时的报道是这样的。布鲁诺细个的时候和六个兄弟姊妹一直在贫穷里面长大。
我们细个好穷，中午就吃意大利面，夜晚呢就吃剩下的面包。
布鲁诺从1987年就开始接受经营白宫餐厅了。对布鲁诺来讲，他妈妈是这间餐厅的灵魂啊。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他说，
我之所以拥有今日的餐厅，拥有一切都是我妈妈给我的，她的善心，我的慈善事业也都是妈妈鼓励之下才开办的。
在2005年，布鲁诺他探访了一间当地的男女童俱乐部，他知道当地有很多很穷的小孩子，于是就决定在这个小区度成立一个慈善组织。他妈妈跟他说，为什么你不提供意大利面食给他们呢？就是这样，布鲁诺用他妈妈的名来做这一间非盈利慈善组织的机构的名 Katerina's Cup。 自从这个机构成立以来，他每日都煮意大利面食给附近的幼儿园啊，同埋一啲贫穷嘅细路仔食。佢个善心令到每日有2000个细路仔得到温饱。12年嚟，佢已经为呢啲细路仔提供咗成100万份意大利面食噶啦。布鲁诺唔单止有一个善良嘅心啊，佢仲有一手好厨艺。就是因为佢啲手好厨艺啊，所以30年嚟，白宫餐厅接待过好多政坛名人同埋明星。根据报道，由于布鲁诺嘅善举，安纳罕市嘅一啲最贫困嘅细路仔有机会向当地最高级嘅餐厅食嘢啊。同时亦都系因为布鲁诺嘅慷慨，佢唔计得失，佢个布施超出过佢个成本，嗰啲钱啊已经超过咗佢所赚到嘅利润嗰啲钱。所以响几年前，佢曾经亦都面临财政经济困难，佢将白宫餐厅同埋佢自己住嘅嗰间屋都做再融资，将佢再按揭啊。点解佢咁做？佢话，
我点能够停止为呢啲细路仔提供伙食嘅呢？
布鲁诺原本就向当年2017年嘅4月庆祝餐厅成立30周年纪念， 佢甚至乎将嗰个庆祝菜单已经全部设计好啦。但系非常之不幸啊，就响当年2月4日礼拜六凌晨嘅时候，布鲁诺接到一个电话，讲餐厅火烛啊！佢即刻急急忙忙赶到去餐厅，发现已经有10多个消防员响度救火。最令布鲁诺伤心嘅就系睇落去成间餐厅已经严重损毁啦。佢讲
30年嚟，我将生命里边所有嘅一切，我嘅血汗，全部都放晒落呢架餐厅度度，眼睇住一场大火，响2个钟头，只系2个钟头就烧成咁样，乜都冇晒啦！我彻底，绝望啦，
成个面都系泪水。佢自己心爱嘅意大利餐厅被烧嘅过程仍然历历在目。对布鲁诺嚟讲，餐厅就好似一个细路仔一样，响嗰度佢用尽佢所有嘅心血。佢谂翻餐厅成立嘅时候，餐厅里边每一个细节都系由佢精心设计，包括挑选水晶灯、壁画。仲亲自飞去拉斯维加斯找适合的地毡。他说那场大火之后，他一直喊，喊了13个钟头。布鲁诺说，失去他妈妈是他一生最伤心难过的事，而失去他心爱的餐厅就是另一个大伤心难过的事。他还说，自从佢妈妈死咗之后，佢头一次喊得咁耐。虽然佢妈妈已经魂归天国，但系佢喺天堂上边一定睇到餐厅火烛噶。所以呢两日落雨，一定系妈妈喺度喊啦。布鲁诺手揸住一个烧焦咗嘅木造嘅框架，讲：
妈妈个相原本就系放喺上边。
佢妈妈嘅相亦都系佢最珍惜嘅嘢。布鲁诺表示，幸运嘅系白宫餐厅嘅员工冇受伤，但系而家佢好担心嘅一件事就系佢哋嘅生计问题啊！有啲员工已经响佢呢间餐厅做咗超过20年噶啦，好可能餐厅嘅倒闭而令到部分嘅员工再搵唔到工作。养家糊口啦，布鲁诺讲：
呢场大火烧咗我30年嚟嘅努力，我哋仲需要响其他地方揾个厨房，因为我哋仲要煮意大利面食俾呢啲细路仔。
要重建需要大量嘅资金，同埋需要一段时间先能完成噶。佢对好快就可以恢复慈善工作感到绝望。向呢一日，当佢翻到屋企之后，打开电脑一睇，实在令佢太感动啦。佢收到咗用几多钱都买唔到嘅珍贵礼物啊！成千条网上信息都话要帮佢。布鲁诺人好，心地好，人缘好，唔少响附近嘅餐厅都拔刀伤咗。个个都愿意借个厨房俾布鲁诺，令佢可以继续为细路仔煮意大利面食啊！佢觉得非常之安慰。佢话：
细路仔食饱嘅样最令我开心噶啦！
嗰一刹那，布鲁诺感到已经唔系再系自己一个人为啲细路仔提供服务，而10多家餐厅，甚至以前是他的竞争对手，都向他提供免费厨房，给他为这些小孩子煮意大利面食啊。虽然餐厅火烛，但是他没有一日停止供应新鲜意大利面食给这些小孩子啊。布鲁诺说，
没什么能够令到我停止做慈善工作。
他还非常之激动说，
我就想 啲人话你付出一分爱心会得到一百份回报，我唔同意呢个讲法啦。我会觉得你会得到一百万份回报噶。
佢一直最担心嘅就系佢啲员工嘅工作问题啊。好彩佢有啲朋友主动请咗佢一部分嘅员工，布鲁诺嘅善心感动咗好多人啊，亦都得到社会普遍嘅认可。当时他就被选为 CNN 的英雄啊。由于餐厅损毁得非常之严重，估计重建的费用需要100万至150万美金，而且还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当时就很多人向网站 GoFundMe 上面呢捐款给布鲁诺，希望他的餐厅早日能够重建。布鲁诺以前的顾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亦都去到现场看看这间餐厅的损毁情况。亦都有些客人跟他说，这间餐厅啊，是在他们心目中的意义是非常之特殊的，因为他们在那里结婚，有些人呢又在那里订婚，还有些客人呢想打算在那里举行生日 party 添。仲有好多人响布鲁诺嘅念书 Facebook 上面留言啊，表示支持佢渡过难关。有一个残疾嘅画家仲为佢画咗一幅画嚟到表达对佢善举嘅多谢。有啲人仲表示餐厅快啲重开啊。亦都有人讲一边睇布鲁诺嘅故事一边响度流眼泪啊。这个餐厅是布鲁诺的骄傲，布鲁诺郑重说，
我不能够因为一场大火将这个慈善机构山门大吉，我不会被它毁灭我一生里面最爱的事业。
真是一个很感人的真人真事啊。布鲁诺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善有善报，做得善事多会积好多阴德，由灾难来的时候神仙会帮他的，将他收起来，而且还收藏在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先人怎样帮他们，又将他们收在什么这么不可思议的地方避开劫难呢？我们来听下这个故事。资料来源政见网。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王朝有一个宗室大臣叫做元雍，字思木，他是献文帝阔伯宏的仔，孝文帝元宏的细佬，所以先后受封为永川王、高阳王，亦都担任过丞相和很多高官要职。这个人的生活非常之奢华，他喜欢歌舞娱乐，所以在他的府邸里面养了很多女性的歌舞艺人，其中有一个叫做修容的女艺人。这个修容姑娘曾经讲过一个很神奇的故事啊。修容姑娘小脚的时候，她妈妈是一个很有善心的人啊，做了很多善事，积了很多德的。有一年盗贼作乱，全村的人啊都好惊啊，都唔知道应该点做先至好，所以呢就唔敢咁随便开门啊。修容一家人亦都唔例外喎。忽然有一日，一个老太太去到修容屋企啊，同佢哋讲，
你哋一家人素来都行善积德，积咗好多阴德啊。你啲盗贼虽然喺度作乱， 但是我会将你们收买，不会被啲盗贼伤害到你们的，你们不用怕啊。
跟着老太太就在咒里面拿了两尺的黑绫出来，将它撕成布条，然后叫收容一家人每个人都绑住一条黑绫在手臂上面。黑绫呢就是细薄光滑有花纹的丝织品来的。老太太就跟他们讲啦，
你们不用准备逃亡要用的饮的东西同埋食的东西啦。只要你们跟着我行就得的啦。而且你们家里面一切的东西不会有任何损失。
收容两母女跟着这个老太太去到一间道院。那个老太太就指住一座神像讲啦，
这个神非常之慈悲的，还要做好事，你们可以匿埋入他的左耳里面的。
啊，匿埋在个神像左耳里面？那个神像大极啊，个耳仔里面都藏不到两个大人啦。跟住个老太太就叫他们匿埋眼啦。然之后就孭佢哋入神像嘅耳仔窿里面啦。然之后个老太太就叫佢哋睁开眼啦。哇，入面真係好大呀，好似成间房咁大㗎。虽然呢个神像外面睇落都唔係好大啫，但係佢个耳仔窿只不过有隻手指公咁大咋嘛。但是一入到去神像的耳仔窿里面，就觉得神像的耳仔窿非常之大，大到好像成间房咁大啦。从嗰阵时开始，佢哋就匿埋向神像的耳仔窿里面啦。老太太就早晚嚟睇佢哋一次，同时仲带啲嘢俾佢哋食添。有一日呢班贼人啊，突然间去到嗰个道院里面啊，佢哋攞住啲兵器摆到四周围都系。啲兵器又锋利又血腥啊。收容姑娘同埋佢个家人响个神像耳仔窿嗰度望出去，见到都好驚啊。又过咗一段时间，有一晚呢个老太太又嚟啦，佢带住一个人头俾佢哋睇啊。佢讲
呢个系贼头子个头嚟噶，佢已经死咗啦。佢其他啲同党四周围走散晒啦，已经安全啦，唔会再嚟呢度骚扰噶啦。你哋可以翻屋企噶啦。
收容就问佢啦：点解你唔早啲铲除呢个恶贼头子呢？老太太就回答佢啦：
呢啲恶贼嚟到作乱，其实都是天象天数的变化所造成的。我只是有一些小法术的啫，不能够违抗天命。只有当上天命令我去斩这个贼头子的时候，我才可以去斩他的头的。
跟着老太太又将收容他们一家人逐个逐个孭出神像的耳仔窿外面。然后送他们回屋企。回到屋企之后，收容即刻跪低发誓要拜老太太为师，跟他修道啊。同时还发誓一定会苦修精进，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多谢老太太的救命之恩。但是老太太说，
你的仙骨还是微薄，不要花心思在这一方面上面啊。
然之后老太太就教收容一种叫做万寿妆的化妆水，另外又教他连千曲这个唱歌方法了。教完之后老太太就离开了，从此之后亦都不知老太太去了哪里。收容姑娘就凭着老太太教她的化妆术和唱歌方法，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歌女。当时北魏王朝权臣元雍收了很多女的艺人养在他家附邸里面，收容姑娘
是其中的一个。根据《洛阳迦南记》的记载，元雍死了之后，因为他是北魏王朝的亲王兼大臣，因为当时他们普遍信仰佛教，为了帮元雍积福，所以朝廷下令将他住的地方改建成佛寺，叫做高阳王寺。他家里面的女子全部落命令叫他们出家为尼修佛。但是亦都有个别人是嫁人的，就好像元雍的美人徐月华就改嫁了，嫁了给一位姓魏的将军做偏室。以前那些男人呢就三妻四妾的，他有一个正室，其他那些呢都叫做偏室的，住在洛阳青阳门。徐月华最擅长的就弹箜篌，箜篌是一种弹拨的乐器，而且他唱明妃出塞歌唱得非常之好听，非常之感人的，听过的人没有一个人不会赞他的。明妃是哪个来的呢？明妃就是王昭君。徐月华时时都对人讲的，元雍在生前最喜欢两个女艺人呢，一个叫做修容，一个叫做艳姿，他们两个都拥有峨眉鹤齿、貌洁倾城的美貌。修容最擅长的是唱绿水歌，而艳姿最擅长的是跳火凤舞。老太太之所以保护修容一家人，就是因为他们做了好多好事，积了好多阴德。由此可见，神灵是会保护好人的。为什么老太太不收修容为徒呢？就是因为他仙骨还是薄弱，有道行的师傅一看这个人就知道他那个根基去到哪里了。所以一般修道都是师傅找徒弟的，不是徒弟去找师傅。虽然作者不知道修容姑娘最后的结局是怎，但是根据《洛阳迦南记》里面的记载，他应该在佛门里面出家修炼的。如果是这样看来，当年老太太教他化妆术和唱歌法，其实都是为他将来在佛门出家修炼制造一个机会。在故事里面，老太太都说他自己都需要按住天理天数的变化来做事，不可以因为自己有些小法术就违抗天命。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我们多做好事就会得到上天的庇佑的了。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来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
有人讲人生几时见到啲咩人都是注定的，我们的父母、朋友、妻子、恩人只不过是按住剧本出现的，是不是真是这样的呢？我们现在来听下这个故事，看看有没有什么启发。精通面相的朋友告诉他听，那个做到烂身烂世好像乞衣一样的人是他未来的外父啊。他听到之后好嬲啊，不以为然。几年之后他冇办法唔发出感叹，世间嘅事係冥冥中有注定㗎。资料来源聊斋志异，周公子係顺天府官宦人家嘅后代。但係佢每次考试到名落孙山考唔到嘅，佢有一位好朋友，因为他得到高人的指点，他对于面相啊、占卜、算卦这些非常之精通的。有一日柳生对周公子讲啊，
你命中注定冇功名嘅。如果你要发财致富嘅话，都可以帮你谂下办法嘅。而你夫人命薄，恐怕佢帮唔到你成功立业。
过咗某居啦，果然周夫人就死咗啦。屋企里边变得非常之萧条，周公子一个人无依无靠。有一日，周公子就去到柳生屋企揾柳生啊，想请佢占卜睇下自己嘅姻缘。佢敲门，敲咗好耐啊，都冇人嚟回应。跟住佢就响出边嗌柳生个名啦，
柳生，柳生。在不在度啊，柳生。
在这个时候，柳生就慢慢走出来开门啊。一见到周公子，柳生就非常之开心啦。
你来啦，我日日帮你物色妻子，今日终于找到啦。我啱啱在房里面施法，请求月老帮你绑上红线啊。
周公子听到柳生话帮佢揾到妻子咯，非常之开心啊！即刻就问佢啦，
佢点样个？
柳生就讲啦：，
啱啱有个人行咗出去，你见唔见到啊？
我见到，佢着到烂身烂世，成个乞衣咁嘅样。
佢就系你未来嘅外父啦。
周公子听到柳生咁样讲，佢真系好嬲啊！佢讲：
我哋两个个交情咁好，我先至将我自己嘅秘密话俾你听，你竟然咁样戏弄我，要我娶个乞衣嘅女。我虽然而家运气唔好，地位低微，但系我亦都系世家之后，唔至于低贱到要同呢啲咁嘅市井小民联婚，系咪啊？
刘生就笑住讲啦。
唔系咁嘅，杂色牛亦都可以生到好嘅牛仔噶。
咁样你有冇见过佢个女啊？
刘生就讲啦：
我未见过，我同佢冇交情，连佢嘅名字我都系啱啱知道嘅咋。
周公子一听之下就觉得好笑啦。佢讲：
你连杂色牛都唔知道，你点知道佢生嘅牛仔呢？
刘生就讲啦。
我相信冥冥中天数同埋命运。嗰个人虽然睇落好恶同埋低贱，但系佢命中注定生咗一个厚德嘅女。我知道强迫撮合系会引嚟大难噶。你俾时间我，我继续施法祈求。
周公子根本就冇将刘生讲嘅说话放喺心上，佢就翻屋企啦。继续托媒人帮佢撮合姻缘，但系始终揾极都揾唔到啊！有一日，柳生突然间去到周公子嘅屋企啊，柳生就讲啦：
我已经用请柬帮你请一个贵客嚟，
呢个贵客究竟系咩人呢？你唔好问啊，你快啲去准备酒菜啦！
过咗冇几耐，真系有人客嚟啊，系一个营区嘅小兵，佢姓傅噶。周公子一见到佢个地位咁低，心里边就唔开心啦。佢谂
呢啲算系贵客咩？
酒菜已经上咗台啦，食物里边仲夹杂住一啲好粗劣嘅食材。佢哋三个人一边饮酒一边食饭。周公子表面上就应付人客，但系柳生个态度就非常之恭恭敬敬啦。柳生就对呢个姓傅嘅小兵讲：
周公子仰慕咗你好耐啦，好多时托我去拜访你，终于响琴日同你见到面，听讲你将要远征，就即刻请你嚟啦。因为时间太仓促，所以就做咗东道主啦。
响席间闲谈嘅时候，姓傅嘅小兵又讲到。
我只马病咗啊，我担心冇办法可以骑佢上路。
柳生一听到佢咁讲，佢就觉得机会嚟啦。食完饭之后，呢个小兵要走啦。 柳生就叫周公子行埋一边，同佢讲：
佢系千金难买嘅朋友啊，点解你对人咁冷淡噶？算啦，你借一匹马俾我，我骑翻屋企。
柳生骑匹马翻到屋企之后，就将匹马送咗俾嗰个姓傅嘅小兵啦，仲对佢讲：
呢匹马系周公子送俾你噶。
后嚟周公子知道呢件事之后，虽然心里边觉得唔系好舒服啊，但系亦都冇办法啦。匹马已经送咗俾人啦。响第二年，周公子要去江西投奔按察使衙门嗰度去做幕僚。响出发前，佢特登又去揾柳生占卜问吉凶啊。柳生占卜完之后就讲啦：
系吉啊！
周公子就好开心啊！周公子就好开心，话俾柳生听，佢今次去嘅目的呢，就只系想搵一啲钱，同埋搵个妻子。
你以前曾经讲过，我有发财嘅机会，仲未有应验，最终会唔会实现呢？
柳生就讲啦：
一定如你所愿。
周公子去到江西，点知啱啱适逢有贼寇响度捣乱啦，唔好话物色妻子啦，三年嚟连屋企都翻唔到啊！有一日，周公子趁住反乱啱啱静咗落嚟，佢开始启程翻乡下，点知响途中被嗰啲贼寇捉住，一齐被捉嘅仲有七八个人，其他嗰啲人俾啲财物嗰啲贼匪。就被释放了，单单是周公子一个人被俘虏回去贼巢啊。来到贼巢的时候，那个土匪头子一见到周公子啊，就走在他面前，前前后后很仔细地打量周公子啊。原来他正是为自己的女儿的婚事而烦恼啊。他见到周公子相貌堂堂，他想招周公子为女婿啊，于是个贼头子就详详细细咁问周公子嘅家世啦。问完之后就讲啦：
我有一个女嫁俾你做妻子，你唔好推啊！
周公子听完之后，耷低个头，一句说话都冇讲啊。见到佢咁嘅反应，那个贼丫头非常之嬲啊，真系火都嚟埋啊！即刻落命令，
立即斩咗呢个不知好歹嘅家伙。
嗰个贼头子要斩周公子啊！究竟周公子可唔可以逃过呢个劫难呢？下一节我哋翻嚟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就讲柳生系周公子嘅朋友，因为得到高人嘅指点啊。柳生精通占卜命理，他推算周公子这一次离开乡下去到江西会如愿以偿。周公子最希望呢就娶到合适的妻子，同埋可以发财啊。他到了江西啱啱遇到贼乱啊，而且他仲被捉咗返去贼巢。贼头子见到他一表人才，想招他为女婿啊。他真的不想娶个贼头子的女儿做妻子，所以很犹豫啊。但是怎知个贼头子见到他犹犹豫豫，于是他就很嬲了，下令斩他啊。周公子可不可以避到这一劫呢？抑或他真的要娶贼头子的女儿做妻子呢？我们继续听埋落去啊。
听到话要斩佢，吓到周公子面都青埋，震住讲：
我是一个文弱书生，跟住你哋个队伍去打仗，恐怕会连累外父，所以我先至咁犹豫咋。
为咗保住自己条命仔，佢冇办法唔咁样讲啊。佢谂以后等时机先至再脱身啦。跟住佢就讲啦：
如果你两个俾我哋夫妇成亲之后离开呢度，就系对我哋最大嘅恩德啦。
嗰个贼头子就讲啦：
好啊，有乜嘢唔得？我正系担心我个女会拖累人啊。
嗰个贼头子开开心心咁将周公子带入内室，然后叫人将佢个女打扮得好好睇睇。嗰晚佢两个人就成亲啦。向洞房嗰晚，十八九岁嘅新娘生得美若天仙啊！周公子见到自己嘅妻子咁靓，简直非常之开心啊！能够娶到咁靓嘅妻子，远远超出佢自己嘅期望添。嗰晚佢就问佢新婚妻子嘅家世啦，知道佢嘅姓氏之后，突然间谂起当年响柳生嘅屋企见到佢嗰个未来嘅外父，就系呢个贼头子啦。于是周公子就将当年柳生对佢讲嘅说话，原原本本咁话俾佢个妻子听。佢两夫妇非常之感慨啊！原来世事真系冥冥中有注定噶。过咗三四日之后，呢、这个贼头子为佢两夫妇送行啊，突然间出现大军，将佢哋重重围住。三个官员监视之下，贼头子被斩首，跟住就要处死周公子啦。响呢个时候，有一个官员一直望住周公子，然后就问佢啦：
你唔系周公子？
原来呢个系姓傅嘅小兵啊！佢因为立咗大功，被提升到副将军啊。于是副将军就对佢个同僚讲啦：
你唔系周公子，呢个人系我乡下世家名士，点会系贼嚟嘅呢？
于是就命令人将周公子松绑，放咗佢啦。副将军问周公子点解会响嗰度，周公子就编咗一个大话出嚟啦。佢讲：
啱啱从江西娶咗妻子，要翻乡下，点知行到半路就遇到强盗，被佢哋捉咗入一个贼巢里边。好彩你嚟救咗我，而家我同我个妻子走失咗啊！仲要请你帮忙揾翻我个妻子，等我哋两个人可以团聚。
副将军就命令叫人将所有俘虏都带嚟。周公子一眼就认出自己的妻子了，跟住傅将军就叫人摆酒席了，他要请周公子夫妇吃饭了。在吃饭的时候，傅将军就讲了：
以前受你送马的恩惠，这个恩惠我日日夜夜都记住，当前因为战乱没办法讲究礼节了，请你接受我为你准备的两匹马同埋五十两黄金，帮公子同埋夫人翻乡下。
同时副将军又派咗两个骑兵带住令箭护送佢哋啊。向翻乡下嘅途中，妻子话俾周公子听：我父亲非常之固执，唔听人劝，我娘亲亦都系因为咁样而死咗。我好早已经知道父亲有今日咁嘅下场。其实我会偷生到而家，是因为我细个的时候有一个精通面相的人算出我的命好。我好希望有一日能够为父亲收尸。周公子听了之后非常之感叹世事造化。他妻子又讲啊：我向山寨收埋好多黄金，唔单止可以赎返我父亲的尸骨，剩低嗰啲亦都足够我哋带返乡下维持生活。于是周公子就叫护送嗰两个骑兵响路上边等佢哋。佢同佢个妻子返返去贼巢嗰度， 在那些烧了的屋那里，用刀挖了尺几深，攞翻出那些金银，然后跟住他们又沿路翻翻去，再攞100两银，请骑兵帮忙卖了他外父的尸首。他的妻子又带周公子去到他娘亲的坟前跪拜，两人就开始翻翻去乡下了，直到去属地边界。周公子重金多谢了两位护送他们的骑兵，叫他们翻翻去军营。他两夫妇翻到屋企的时候，那些仆人听见主人翻嚟了，非常之惊啊，全部都走晒。原来他的仆人以为他死了啊，所以将他那些财产、粮食、布匹、所有用具都全部攞晒，只是剩下一个老妇仆人、一个丫鬟同埋一个老仆人，三个仲响度咋。他们经历死里逃生，周公子亦都唔再追究啦。几日之后他就再去拜访柳生，但是发现已经人去楼空啦。从此亦都找不到柳生的消息。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会不会觉得人生就好似一本剧本一样，故事早已经写好了。今次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请各位听众朋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Thank you.